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五我们谈设计聊创意说梦想的单元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很特别的邀请到的人物呢，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创意的设计的一位艺术家。那这位艺术家呢，他用一个很特殊的形式呢来表现他的想法啊，跟呈现他的作品。这个作品的复杂程度啊，跟属于个人的风格之强烈，变得有点难去定义他啊。那在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那这个有好友啊，这个朋友呢，跟艺人他们展出了啊，这个这位艺术家啊，周庆辉的作品，我去看了一下啊，那你会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本身啊，像是摄影的作品，但是这个摄影里头的话呢，又掺杂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场景的安排哦，所以如果说你说摄影只是一个新闻摄影的捕捉、写实摄影的记录，那么它应该是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它显然，它经过这一位艺术家本身的设计跟创造，那所以他去拍了这么一个影像。那这个影像的复杂的程度，我刚刚讲了，有点超乎想象。而且呢，在这个摄影作品里面的人是活生生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说明的是现在所谓的爱奇儿，就是呢，有点自闭症啦，这样子的一些家庭。那每一个家庭背后呢，又有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啊。所以呢，在现场观影的时候，有照片，有影片，有现场的家长呢，在旁边的啜泣声啊，所以那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艺术欣赏的过程。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把这个艺术家找到现场来啊，来聊聊他这个艺术创作。而这个艺术创作事实上呢，类似啊像这样的一个风格，已经替他自己打出了相当的知名度，也在海外呢不断的呢受邀展出，也曾经拿下过这个柏林吧 IF 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奖啊，他是周庆辉在我们的现场。Hello， 这个庆辉早安。
各位观众好，早安。
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去描述你的作品哦，待会就要让你慢慢慢慢来讲。但比较简单的来说，我试图比较简化的去描述你可能的作品的概念哦。你这个新的作品叫做应许之地，天使星。那 OK， 好，所以我们先讲讲哦。事实上，你这个作品正在进行中，对不对？还没有完全完成。
是，现在大概只完成了40%。
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介绍，你已经花了35个月的时间筹备。35个月的概念是3年多。的时间筹备，
是
你已经访谈了很多有爱奇儿小朋友的父母亲，访问了74位，
是，
然后已经写了，把这个记录听打写下来，写了70几万字，
是，
然后规划了148个角色，
是，
看了57个场景，
是，
拍了14个地方，然后只完成40%，
是因为
接下来。那你接下来还有多少？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时候朋友就说啊，周庆辉，你都5年做一个计划，其实也不是我5年做一个计划，你知道？因为在台北市美术馆做展览，因为我在那边做了3次个展，他有一个规定，一个艺术家在北美馆做了个展以后，要5年以后才能申请。那我也很不凑巧，因为我每次做作品的速度都非常的缓慢。所以每5年呢，我就会去申请一次，或去做展览。
那也差不多，刚好才做完一个。
对，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漫长。其实我当然很希望尽快能做完。可是，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让我常常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过去了。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就说啊，已经做了35个月。其实我访谈70几个家长，一开始不是这么顺利。我前面1-2个月在收集资料，希望能得到一个家长的认同同意，那其实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那然后在这几个月时间之内，我其实也要让这些家长理解我曾经拍过什么作品。他们因为对我不理解嘛，
对，
那我这个未来这个作品我可能要怎么去形塑它，因为他们平常也不会一定会关心何谓当代摄影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要把我自己介绍给他们，也要让他们理解当代摄影的一些表现手法，不然的话他们不理解我，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恶搞啊，怎么拍成这样子，对不对？
而且某个程度你又恶搞，而且你又骚扰了搅乱了他们的心情跟生活，
对
对不对？那如果他们希望爱奇儿的状况被了解被接受的话，他们期待的会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嘛。那如果说你给他恶搞的话，反而搞不好他反而不希望 这样子被呈现。
所以在那个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五六个小时，那五六个小时就从他的确诊出生一直谈到他现在。
嗯，
很多家长在跟我访谈完这个五六个小时的过程中呢，那一方面为什么会访谈这么长，其实有时候痛苦是没有办法拍出来，
嗯，
痛苦需要情节，需要那个场景，所以我常常对我认为我有兴趣的部分我会反复的问，可是家长有时候那个回忆它是片段的，片段的，
而且他甚至有些时候搞不好是刻意的隐藏，
有可能。我当时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南轩讲到一个很重点，通常社服团体他们只愿意让我看到他们想被我看到的部分，
对呀、啊，
那我其实做作品其实不太受控，
嗯，
所以当时在选择家长的时候，我其实不想要通过社服团体来挑选，
嗯，
我希望，因为社服团体有时候会创造一些所谓的模范家庭，
嗯嗯，
那我希望能找到更多面向的不同的，
对，因为就艺术家来说，或者说你是从写实摄影开始起家的，甚至是一个新闻摄影的概念，他其实要的是真实，
对，
但因为有时候痛苦会真实到他不愿意去正视他，不愿意去直视他，甚至觉得说我今天或许想跟让人家世人了解，然后接纳我，帮助我，但是我不想要把我那么深沉的痛苦赤裸裸的剖开来给你看，
没错，所以
对对，
可是因为访谈时间很长，
嗯，
那在谈话的过程中呢，就是慢慢建构了他的回忆，
嗯，
好，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会慢慢获得一个信任，
嗯，对，所以你就想要拿到那个东西，
对，我想要拿到东西，所以访谈时间很长，七十几个家长，我们假如一个人五六个小时访谈了就300多个小时，可是也提到说，你访谈第一个家长，你可能记得那个情节啊。
对，
访谈到第五个家长，你就忘记第一个人跟你讲什么了。所以我最后就决定把五六个小时打成逐字稿。那五六个小时的访谈逐字稿打大概要两三天，因为你听一遍就五个小时啊。那访谈的时候，我助手不一定在旁边啊。
嗯，
所以他有时候那个对话要反复，而且家长的对话会片段。
嗯，
他常常没有办法来了解来龙去脉，所以整个访谈一打完一个逐字稿，我就给他大概都10000多字。
嗯，
好，那这个是我所有的一个访谈的一个基础。
对，
所以家长在访谈这么长的过程中哦，经常家长访谈到最后都会给我一句话，他说：“今天好舒服哦，好久没有讲以前的事了。”
啊，
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有点像心理医生一样，
对，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对不对？
也是一种解脱。
一开始从有点点不太信任，甚至有点排斥，到慢慢的接受，然后甚至到最后是一种释放的过程。但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要问了，就是说你不是一个摄影家吗？你不是一个艺术家吗？那你把它拍下来，你为什么去做访谈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你是想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抽象的情感或是一些概念，
嗯，
然后透过你的访谈去理解之后，
嗯，
然后把它像导演一样铺陈出一个具象的情节或场景，然后把它拍下来。
是没错，
是不是？
对，
可是你看啊，你这样描述起来，OK， 可能还可以大致理解。那请问？艾琪儿家长的痛苦你问到了，那你怎么把它拍到？
应该这么讲，所以我这个创作的手法有点像我们称为叫编导式摄影，其实基本上就像一个电影的情节，
嗯，
只是电影它是有动态，可能有声音有旁白，那我们受限到了一个这个媒材的限制，我觉得媒材的限制其实会让创作本身创造一个新的模式，
嗯，
限制通常是创造的起点，
嗯，
哦，那第一个没有旁白嘛，第二个没有声音嘛，
对，
啊，在现场，然后当然更没有气味了，
哈，嗯，
对
，OK。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怎么样把想象变成具象？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工作。好，那一张照片我并不是只是呈现一个家长的故事，
嗯，
我希望我一张照片里面呈现的可能4个家长或5个家长，那如何把他们的故事放在同一张画面里面，而且适得其所的感觉，那个安排上是优美的，而且让你想一探究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都也希望我的所有的照片看起来好像正有一个事情在发生，或是曾经发生过，
嗯，
有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
是是是，周星驰的作品很有那种怎么讲，像侦探游戏吗？你就好像进到一种密室，然后那密室里面充满了一堆线索。那当然，就艺术的角度来看，它必须是优美的，然后或者说它有一个设计感在里面的。但是你会觉得你目不暇接，然后呢，每一个讯息都像在召唤你，要你去注意它，所以你看你一幅作品要看好久好久好久，
这个其实也是我骗人的手法之一吧。
哦、真的吗？所以每一个诱拐就是一个故事在后面就是了。
其实做照片本身假如曾经看过我作品都知道里面细节非常丰富。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的作品要让人家能一探究竟，第一个在视觉上要让它能停留在我的作品里面。嗯，那要停留的过程中其实延长的不是看的时间，而是照片里面的细节跟意义。在那个过程中，大家要相信观众是很聪明的。
嗯，
大家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会产生一个生活经验的解释。
嗯哼，
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其实这个照片等于在跟他对话。
嗯，
他会用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去解释。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人在看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就是说诶，有人说那个微笑很美。
嗯，
有人说那个微笑城府很深。
嗯，
啊，有人说他好像有一种丝丝的哀愁在里面。其实那张画并没有改变哦，
嗯，
是同一张画。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解释？这其实跟你看的人心情跟生命经验有关。
嗯，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解释那个作品，所以我常常讲说，作品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讯息。我觉得这个作品的层次不是很高。
嗯，
当一个作品有不同的讯息在散发出来，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丰富性更高了。
嗯，
所以我的作品，我在想，我在做的时候，我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完成它。
好，那我试着描述一下我那天看到的，就是说对周庆辉来说，他只完成了40%的那一小部分的画作。他是在一个教室里面，对不对？你是设计他在一个教室里面。
刚刚也提到，对，就是说我总共看了57个场景嘛。
OK， 那其中一个
。然后那我在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在访谈的过程中，我把所有逐字稿打出来以后，我就从里面去找了400多条。我认为在访谈过程中，我认为有画面的部分，就是家属在跟我谈过程中，我觉得有画面的部分我就截录下来。
就可能是你要去创作延伸的部分。
对，就会大概有400多条。在400多条我们先也做了社会的分类，比如说这跟教育有关。这个跟如何面对死亡有关，跟医疗有关，
嗯，
好，比如说夫妻感情的问题，我先分类，分类完以后，我再开始去看景，找场景，这个场景，譬如怎么样适合在这个，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教育的问题，
嗯，
那教育问题，我想说，那当然可能在，因为教育的问题在这些家长里面其实是占非常高的比例，
嗯，
因为从
就爱其儿的教育该怎么样子被关照。
对，
是是
这个部分、
okay ，
而且政府投入非常多资源。
嗯，
那这个孩子，我们常常讲的黄金治疗时间是3岁以前。
嗯哼，
假如你3岁5岁以前去治疗他的症状，他可能的那个效益是最好的。
嗯，
所以那完了以后，他就进入了学习的过程中、嗯。所以政府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那个教育资源。
嗯，
好，那在教育里面就会碰到很多问题，
嗯、
因为父母亲把孩子送到学校，总是很关心。老师可能不理解他孩子，因为每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他极其复杂。
嗯，
那譬如说，
所以你就设计了一个教室，然后呢，这个教室里面的话，看起来非常的杂乱，上面放满了监视器，是监视器吗？
是是是是，
底下的桌椅呢，看起来像是一阵台风过后的桌椅，然后呢，就是很挤，好几个看起来样子有点呆滞而诡异的小孩子。穿着制服站在错落在教室的不同角落，有些坐着，有些站着，有些在黑板前面，有些在墙上，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充满了一些呢正在进行中的动作。好，我就试着这样子讲到这边，这是周庆辉的艺术创作。那你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吗？那为什么后面有那么多我们刚刚讲到的要去找这些家长要去做访谈，访谈当中要去分类，分类之后呢找出有画面的故事，他怎么样被呈现到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休息回来再一一告诉大家每一个画面当中背后他想要呈现出来的生命故事，而为什么是爱其儿呢？马上回来。 I like 103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我刚才在问周庆辉说要怎么称呼他哈，编导式摄影师、嗯。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在这几年在整个摄影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诡谲的问题，
对，很难被简化哈。
有人说啊，你现在称为当代摄影师吗？
当代摄影师，
那
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他当代摄影师的内涵好广哦。
对，当代摄影师的内涵很广，
对，
没有错。那其实因为现在当代摄影师被广泛的讨论嘛
，OK，
所以大家基本上、嗯、好。那也有人说啊，你是当代影像艺术家，不再称为摄影师。
OK， 嗯嗯，对，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于艺术家。我坦白说，因为你有很多在创造的过程，
是、嗯、
中间他透过你很多的一些，当然我觉得这是周清源最特别的地方了啊、哦，就是说其实你有报道的成分，你的报道成分是在你画面看不到的地方，你去做了很多的记录跟报道，但是它被你消化完了以后呢，你用你的视觉的专长，然后呢艺术家的眼光重新再现它，
是
啊，所以就是这部分是属于创造的部分，但是背后的故事是有真实的血肉在那个地方的。
是，那我们可以谈谈刚刚讲到这张教室
这张照片，比方说好这几个小孩子在里面，你怎么铺成它？
这个场景里面哦，你会看到左下角有个小孩子从教室外面走进来。
嗯，
你在假如照片，因为我的照片放的非常巨大，你会看到他身上的衣服是湿的。这个小孩子哦，只要天气一热或情绪不稳定，尤其情绪不稳定，他就会自动的走出教室，然后跳到学校的水池里面，然后整个浸泡下去，然后他又走回来。走回教室的时候，他会感觉自己犯错，然后想要走进来还是不敢走进来。然后妈妈每天帮他来带他来上课，都会准备大概三四套衣服交给老师。
哇，
好，那这个东西是一个过。在妈妈在跟我讲这个过程中，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让我不能想象的，
嗯，
那他其实就到水池里面泡了一下，
嗯，
他就起来了，就这样走回教室、
嗯。
那在这个教室的黑板上，你会看到很多联络部的对话，
嗯，
因为我在访谈的过程中，妈妈都有跟我讲说，老师跟孩子跟家长的沟通其实靠联络部是一个重要的，可是联络部上面常常写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比如他孩子用口水喷人家或打了人家，或是他今天有一些特殊的举动，
嗯，
老师只写结果，所以基本上那个联络部基本上是负面讯息。可是像这样的爱企鹅，他一定有一个前因，
对，
他才会有一个
过程。对，
可是老师通常不会写过程，所以有些家长有时候把爱企鹅送到学校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敢离学校太远，他们有时候三五成群的妈妈会坐在麦当劳或一些便利商店店，为什么？因为他担心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以马上过来帮忙，来帮忙。那为什么？因为尤其在读幼稚园的时候，这个现象特别严重。因为什么？因为假如孩子发生了很多事情，幼稚园的会找出各种的理由，或是一些请他再去找别家幼稚园，所以他们常就是说，因为他难以照顾，那他可能也有一些孩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跟不正常的孩子在一起受教呢？在幼稚园里面，可是读小学比较没有，因为小学的国家是强制一定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孩子，尤其特教学校。可是他们在小在幼稚园大班中班，其实常常面临一直更换幼稚园的过程，所以父母亲对，所以有些妈妈为了照顾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他们来做爱情妈妈，早上来找自己来做讲故事，为什么？其实他们
都是为了要接近孩子，
要接近孩子，保护孩子，因为他不定时的站在教室门口，其实是老师是有压力，
怪怪的。
好，所以那个过程中，我把收集了很多那个家长提供的联络簿物件，然后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嗯，
然后那右边有一个纸箱，一个小女孩躲在纸箱里面。自闭症的孩子通常会有一个秘密基地。
嗯，
他有时候会躲在桌子底下，或者走在他的房间，或在一个角落。其实特教学校的教室里面有一个角落是特别隔出来，要让孩子万一情绪高涨的时候
可以躲进去，
对，让他在里面平复的心情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爸爸每次只要孩子开学的时候，他都会背一个纸箱来，这纸箱大概就那个小型的电冰箱这么大，然后里面有他上画的画，还有他的毛巾。有些孩子会对那些他自己的随身物品的味道特别迷恋，
对，这样会有安全感，
安全感。所以这个教室里面的角落放了一个爸爸的爱心纸箱，
纸箱。好 ，OK。
那再过来有一个电表，那个电表的故事其实是我访问一个特教老师，这个特教老师到现在还在推广他的一些理念哦，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啊，正向支持。有个孩子叫阿贵吧，我们就称为阿贵。这阿贵呢是在每个学校都一直转学。那个小孩子呢，比如招会的时候，他会冲上那个升旗台去把那个旗子撕掉。他会有一些举动，所以很多学校没有办法照顾跟教育的孩子，就送到了中山特教。在特教学校里面，它是一个传奇的学校，它是台北市的小学里面很早就有特教班的，可是它不是特教学校，它是中山国小里面的一个特教班。
嗯哼，
好，第一天这孩子来到教室了以后， 那个老师走进去就看到那个孩子哦，好像要把一个教室的电表拆下来。
嗯，
那通常老师都
正在上课中吗？
没有，
就
是还没有上
课前。
上课前，
嗯，
然后那老师通常老师都会去指责孩子，你赶快下来，为什么要那么之类的。可是那天那个老师他并没有指责他，
嗯，
因为他有学习过正向支持，他理解这个特教的一些做法，
嗯。
他其实在称赞说好美啊，那电表这么漂亮，这么美的东西。那在访谈的过程中，老师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
嗯哼，
哦，老师自己讲说这很可能是那个孩子有生以来听到的天籁，因为他可能都是被责骂，所以我想要帮那个电表上一个花环，那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花环。
那他当场去称赞说他猜的那个电表很美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有因此被鼓励而被安抚吗？
因为他跟我的叙述是那个孩子转头看着那个老师，没有特别笑的表情，但是他觉得他好像没有被骂，所以他有一种回头就跟那个老师两个人相视了一下。
对，
后来那个老师接下来走，他说：“阿贵，那哪我们学校哪边还有这些东西？你可以带我去看。”他就那个阿贵就带着老师牵着在学校转了一圈。这老师很聪明，我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因为他有时候会自己跑出去，这种孩子就不受控。那跑出去他会找地方躲起来，他一定是去他的秘密基地跟他喜欢的地方。
嗯，
他学校转了一圈以后，他就知道说以后找不到他就去这个地方找他。”
啊，
所以这个，
因为去喜欢猜电表的阿贵的藏身之处找他。
对，那其实他电表里面那个爱转的东西有兴趣，
嗯 okay,
会转。所以后来那个阿贵在学校里面看到那个体育上课的时候，那个扯铃啊，
嗯，
他觉得他发现了人间至宝，因为那个扯铃一直在转，所以那个特教老师就去找了那个体育老师，以后只要有扯铃的这个上这个体育课的时候，阿贵都负责去借这些设备。后来阿贵也学会扯铃
啊，真的哦，那这个老师很棒哎，
老师很棒。那老师还发动了学校的老师去收集那个立可白，立可白里面有一个那个齿轮，只要阿贵做好什么事，他就当礼物送给他，当成一个奖励。阿贵就每天在玩那个小齿轮，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对我
所以这个电表上面围了一个花圈，
花圈
讲的就是阿贵的故事。
阿贵的故事，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画面的正中央有拿了一个我称为叫做玩具 AK-47，
嗯，
哦，是一把水枪，
嗯，
其实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她是一个弱势妈妈，
嗯，
所以弱势妈妈就是家里有家暴，后来先生跟她离婚，那妈妈在访问的过程中，她也告诉我一些，但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个老师的，她说老师有时候对比较有社会阶级的家长会比较好，就是说比如说比较高知识分子的，或者他是一个专业经理人，那因为他是一个弱势家庭，而且他平常是在医院里面打工做那个打扫的服务
清洁
的，那他常常是算工时，所以他很片段，所以常常有时候来到学校会比较晚，所以其实他跟老师的冲突越来越大。那这个孩子其实有来到我的工作室，这个孩子是一个过动儿
，OK，
过动儿，快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好像用不完的电池一样。
嗯，
其实他很期待在学校有一个活动，就是要打水枪
啊，
打水枪。那天呢，因为准备要，就是他已经期待一两个礼拜，他也准备好他的水枪。可是那天写完功课要把东西收好，他呢收东西就是大拉拉，东西就乱扔，没有摆好。那老师就是说你没有摆好。我就不让你去玩水枪，因为他是全班同学要一起去玩嘛。可是这个孩子只听到不让他去玩的那种情绪就爆发了，他就
生气了，
生气了，因为他期待了两三个礼拜，所以他就把教室里面的桌子都推倒了。然后小孩子
说，有点像台风过后，就是这个小孩子，
就这个小孩子弄的。老师就通知家长说：“你赶快来，你的孩子又有情绪受控，又失控了。”其实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假如这个老师有学过正向支持跟同理心，我觉得他在口语上面就不容易刺激到这个孩子。所以那个过程中，我这张照片所有都在谈教育，在谈什么？谈沟通。
嗯嗯，了解。好，所以我们刚刚描述的也不过就是一张周庆辉的一张照片里面那么多有关于爱妻儿背后的生命故事。我们休息了，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艺术家、视觉艺术家周庆辉啊来聊天。我们聊的是他最近呢正在进行的一个呢还没有完成啊，这个叫做《应许之地》的天使星啊。这个我们刚刚描述了，试着描述他当中的一张作品啊，但是背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心思访问这么多的爱琪儿的家长，而且呢把他这个抽丝剥茧，然后做了记录，那就试着想要把这些故事怎么样子可以表现在一个你的创作当中。那为什么是爱琪儿？
其实这个有个缘由。当我拍完那个黄阳川也想黄阳川计划的时候，那时候新路基金会在用艺术募款，他们来工作室跟我洽谈，希望我捐一幅作品给他们义卖。那后来我又给他捐了一幅作品让他们义卖。那当然就是跟儿童有关嘛。
哦，因为黄阳川拍的是小孩子的故事。
那时候他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来拍一组心智障碍儿童有关孩子的计划？我说我拍那个黄阳川的计划的出发点跟这个
不太一样，是不是？
不太一样。那想法跟出发点都不太一样。而且那时候我拍我第一个作品是《行过幽谷》，其实拍麻风病院。其实我拍完《行过幽谷》以后，其实我就没有在做跟社福团体有关的一个计划嘛。那其实是因为有些原因，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社福团体的计划其实在做的时候有一点两难。
嗯，
第一个我们总是希望能看到的更多，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说
他们自我保护的也很多
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下做作品很可能会有冲突性，或者说我不希望这个冲突性影响了我对作品的一个拍摄嘛。
了解，就你又不愿意伤害他，但你又希望你的作品是你满意的，是真实的。所以这个
对，可能创造我看到的真实，或者说我感受到的部分的真实。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就当时我并没有答应他们。可是那时候我正在做一个计划，就是人的庄园。那人的庄园我花了大概两年时间啊，想要说服台北市立动物园哦同意我拍摄。可是呢两年了都没有同意。后来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呢，我就跟新路基金会说，那我到你们北中南啊，譬如说你们的工作坊啊，你们的新路家园啊，还有照料中心去做访谈吧，先看一看。好，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半年的过程中，其实我做了一些基础的想法。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探讨正常跟不正常之间界限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脑海中已经写了一个企划案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高雄动物园同意了我拍摄，所以我就把这个计划整个停止搁置，来请全力做了人的庄园。
好，但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你虽然本来有一些两难，然后你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对于你这个艺术创作的要求，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挂记着这群小孩子，你觉得还是可以试着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是不是？
是的，是。可是我在想说，其实每年社福团体也拍很多广告片。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新路基金会执行长我说，其实假如你们是为了要募款，其实我觉得你们不应该找我，其实你找广告公司就好。因为你们通常拍的都比较悲苦，那其实是因为要募款哦，或刻意的快乐。可是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思考这个部分。我要思考的是说，我的作品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省思。那我有一个出发点是说，我拍的这个作品要从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一般的人理解，我们其实跟他面临同样的生活。因为人只会关心自己跟自己有关的部分，当他关心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就能就容易来理解你。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基础面比较宽，所以我会比较朝这个方向来创作我的作品。
就是你要选择的素材都会希望观者可以有一些同理的触动就是了，他必须勾到他这一部分，就即便是他再是怎么样子社会当中的弱势啦、少数啦，但总有一些事情是共通的。
对，有共通的。那假如讲到共通，假如我再回到刚刚我们谈教室这张作品，这个教室作品里面有一个最重要，就是那个巨大的监视器，有72个监视器，我整个锁的。那个监视器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应该这么讲，对家长而言，他是安心的，因为他所有还原孩子在教室的可能，透过监视器。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家有这么多监视器对着你，一定不舒服。所以监视器它有一体两面。这个做过。
OK，
好。那回到社福团体的这个作品，其实我也担心说，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跟他们有一些 想法的不同。
嗯，嗯
那我也觉得说他们，而且我也在思考，就是说广告公司在拍这些社舞团体的广告片，假如我来做，我有能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假如都一样，其实不需要我来做了。
嗯
啊，因为广告公司他们其实拍了大量的社舞团体的一些广告片嘛、
嗯。
那我当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假如我成为我的一个作品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将因为我的作品都会在美术馆跟基金会展出，
嗯、
那有些美术馆也会作为收藏品。
对，
那他们的故事就跟艺术品永远存在美术馆。当这个作品。
嗯
不管我百年之后或是十年二十年之后他只要被拿出来展示他背后的故事都会被探讨所以他们的而不会像广告片他可能只是一季这一年播完就下片了类似所以我希望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面临的曾经的生命旅程可以跟我作品一起画上等号跟艺术品一样永存这当时我、嗯、
后来你就决定要去做他是这个想法但我相信他是达到了我看那个而且因为他在展出那天我看到他在展出这个摄影作品的同时其实影片也有嘛、哦、那我们那天是在看、
嗯、
看影片现场真的是黑暗当中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晓得说现场有哪些人在看就突然间发现我第一次看到看电影不是看你看看这个拍摄的这个纪录片会那么多人在哭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他们都是这一些爱奇儿的家长们吗
欸其实没有欸我第一次应该这么讲我这个作品其实还没有正式拍完嘛
对
其实所以我叫做分享会那分享会的过程中主要是说很多人好奇那哪些人好奇呢其实上次选定的这些是封闭型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名额也有限、哦、大部分是美术馆的策展人跟研究员、
哦、
还有一些媒体朋友还有一些企业主跟收藏家、
哦、
其实那这些人主要是好奇我怎么去完成一个作品、
嗯、
怎么样把想象变成具象、
嗯嗯、
这故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嗯、因为在人的庄园的时候有很多人就看到这个作品他们就站在我的作品通常都不太会走、
嗯、
可是他们又想一探究竟那常常会有另外一件事说我怎么知道你背后在讲这些事情呢、
嗯、
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说其实我的作品是有点复杂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复杂我应该在作品发表前做一个分享会
好、嗯
啊，那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电影在拍摄前、
嗯、
它会有一个前导片
前导片呢，最后还有一个观后座谈之类的
对对对那我
才足以去解释你的作品的复杂度
对然后让他们理解那我觉得他们越能理解我的作品 的背后的意义他们、
嗯、
那以后我不管是展出机会啊、
嗯、
或是画廊的一些、展览、
okay, 所以
都会
显然你是打动了这些人我本来以为说是这一些爱奇儿的家长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更难能可贵了，就很显然的，他即便不是有这样子的家庭孩子，但是他依旧的可以被你的作品打动。嗯、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周信惠讲到他拍这个人的庄园，其实这就是放到更广了，就是说到底周信惠对于什么事情感到兴趣，什么东西可以被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人的庄园这件事情讲到为什么要去借动物园？就是人。某个程度是不是也就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一般呢？那人的一生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时候你总是在突破一些看不到的牢笼呢？哦，等等哦，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休息了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视觉艺术家周庆辉来聊天啊。所以我们聊聊你的这个先前的人的庄园。人的庄园事实上是不是你在国际之间这个参展最多的一个作品
是
吗？哈、啊，它总共是九张主照片，但是九个系列的概念，对不对？
嗯，应该就讨论了一个社会的九个不同的
面
向。
九个
面
向
好，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动物园、用牢笼？
应该是讲动物园有笼子是理所当然嘛。
对。
那人有没有笼子？我想大家也会说有笼子，可是笼子看不见。
嗯、对。
啊，动物园笼子一定看得见，
嗯、
不然的话那个动物就跑出来了。
嗯哼。
不管它是用玻璃帷幕啊，是铁栏杆、
嗯，
或是做一个水沟渠啊，来隔离观众跟动物之间、
嗯。
所以动物园笼子是有形的，
嗯、
人的笼子是无形的。
嗯。
这就回到就是说我怎么样把有形跟无形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有点漫长。
我觉得你都做蛮大的挑战的，坦白讲。因为看不到的牢笼怎么拍啊？
是啊，
是不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好？我想拍人， 在牢笼中啊，明明就没有牢笼，所以你要拍出那个意象。
对，我记得我在跟动物园借这个笼子的时候，其实非常碰到一个很巨大的困难，就是说要把动物园动物先牵走嘛，但人不能进到动物园里面，
对对，
所以我要说服动物园。
没错，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漫长的。
Okay.
那但是为什么会去动物园？其实不瞒。我有时候没事会自己去逛逛动物园，可能跟我跟我同心会。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我就是我站在动物园里面，那时候我也想环生计划发表完了以后的大概第二年第三年吧，其实作品发表完哦，人有点被抽空的状态，
可以理解，被掏空了，
掏空，然后你会因为拍的时间很长，你会有种疲乏，你会
虚脱感，
虚脱感。可是当你酝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提醒自己说，是。我又想要拍新作品了。那天我在逛动物园的过程中，我就看到了动物园哦，其实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无尾熊。我看到无尾熊的那个笼子里面，就看到无尾熊都不太动，抱着一棵树。我想说，哇，这个很像台北市的市民呢，坐那个捷运车站，每个人都挂在上面，然后自己听着耳机哦。那我就想说，哎呀，我可以在无尾熊的笼子里面哦，架一个捷运的车厢，然后每个人都像无尾熊一样挂在那边，来讲那台北市民的那个
就生活。
哎呀，太美迷人了。好，那这件事情，我隔没几天呢，我就透过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了动物园的园长，园长就找我来的。他听到我的计划哦，很紧张，但是他也觉得很兴奋。然后他说，那我们先来参观一下动物园吧。
Uh-huh,
我记得他带我走到熊猫的动物园。
OK，
那熊猫动物园你会附近啊？那熊猫关的地方背后面哦，有四幅画，那是什么？ Oh. 四川的一年四季。
哦、oh, ，这样子吗？
对，因为动物园有钱，他就会做道具嘛，放在园子； oh. 没有钱就画壁画嘛，是最便宜的。他就找了一个画家画了那个四川的一年四季。我就说，哎，后面的画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哦、四川的一年四季，我们担心哦，熊猫想家。所以呢，我们画那个四川的一年四季，
贴心的有没有？
很贴心哦。我说哦，真不错哎。拟人化，就是我他想象熊猫想家，就像我们说啊，顽皮豹很顽皮，兔子很色。其实兔子就兔子，兔子为什么很色？是人设定兔子很色，人设定顽皮豹很顽皮。其实他一点都不顽皮哦。那其实一样好，在那个过程中，然后那个馆长就园长就问我说：“那假如熊猫你想拍？”我说：“我想拍爱情故事。”
熊猫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因为你们每天
团团圆圆的关系，
对，因为你们每天都要叫他交配，叫他结婚，要叫他生小孩。我觉得爱情、情感这件事情是人很重要的枷锁。
嗯，
我要拍一个情感这件事情，就在动物园的熊猫笼子里面拍，刚刚好。我讲完
爱的结晶，
对，我讲完以后，他整个人都有点被电到。好，可是在整个漫长的沟通的过程中，因为动物园是有很多体系，有兽医体系的，有各种体系，要说服每个系统都同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好，那
那可是你讲半天都跟你后来拍的主题不一样，你后来拍的主题有性别的牢笼，
对，
有科技的枷锁，
对，
还有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还有什么，就是跟你现在讲的什么爱情啊，什么搭捷运啊不一样。
对，那个就是我说我的出发点刚开始。然后我就开始说服动物园嘛。那这个过程中，好，那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是做了一件事情，大概花了
死亡，刚讲
花了半年的时间。
嗯，
半年时间就跟我的助手啊讨论说，什么是困境，什么是牢笼。我要的不是那种说譬如说流浪汉。我觉得这不是困境，那流浪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就会归纳一些想法。然后，比如这个礼拜我助手提出来，我提出来，可是他觉得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就双方在找资料来说服对方。我有个小团队，我们经过半年以后，我们把它归纳了。
嗯，
啊，我们大概要做的是一个大的方向，
嗯，
而不是小的范围。
嗯，
好，那所以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谈到如何人面对死亡，因为等待死亡，因为现在医学的进步，等待死亡是漫长的。
嗯，
我们常常讲，人都死不了，活到80岁、90岁在等待死亡这件事情。那譬如说性别，前阵子呢，就是性别这件事情啊，也受到台湾广泛的讨论。对，那譬如说还有讨论到资本主义。钱跟权力的关系，这个部分，
哇，这更抽象。
对，那个照片里面，我谈到了，本来是有两张照片，要做土地正义，还有战争，饥荒这件事。后来我觉得追究它其实就是资本 资本全跟权力有关，所以我们就浓缩成在一张照片里面，类似是这样。所以后来就做了九张照片，所以他就是有九个主题去谈人的。其实本来最早是要拍十二张的，后来因为整个拍到最后人可能也累了、疲乏了、资金也没了，就拍了九张，然后完成这个作品。当然后来我又拍了第一次我创作动用录像作品，我以前不拍动态影片，所以《人的庄园》是我第一次拍录像作品。
哦 ，OK， 它的呈现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复杂的、充满细节的照片之外，有影片，
还有九支影片。这九支影片不是在解释照片，而跟照片呼应。
嗯，
啊，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张照片在谈科技通讯，因为网际网络还有科技通讯，其实造成人无形之间的隔阂。好，那其实网络世界是一个鬼的世界。为什么说在很多人在里面谩骂别人？躲在背后，这东西鬼的世界。那我因为从小住在眷村里面，常常有那个保密防谍啊，所以我就把保密防谍这个概念用在影片里面去谈，其实网络世界是一个鬼的世界，大家都在里面谩骂，
出神就是神出鬼没，
对
对
对，在网络霸凌他人
，OK，
在网络散布不实的消息，
嗯，
所以我就谈那。所以一件事情，就科技通讯的隔阂，它其实有很多面向。
嗯，
那我的照片平面照片谈了一个面向的部分，然后动态影片在讨论另外一个面向，他们会双方呼应。
哦，那你在展出的时候，比方说，因为这个人的庄园，我们刚刚描述了，其实坦白讲，我还没有看过，我只看过画册里面的这个周清辉的作品，会很想去现场看，因为都很大幅，对不对？几乎是你想象中一个房间里面的一面墙这么大幅。那他在这个十月，我们刚刚讲22号艺博会里面可以看得到，
对
不对？
这次在艺术博览会。10月22号哦，
到25号，
25号的时间可以看到《人的庄园》的部分的照片，
还是部分而已，没有全部。
全部的话，那个场地要非常的大。
OK， 对，好。那刚我这样其实要问的是说，在那边大家可以试着去，因为像我自己有就都被勾起好奇心，想要去看它啊，怎么去呈现死亡啦、性别啦、科技啦等等。但影片呢？那影片你是现场播吗？
影片的话，这次没有呈现影片。因为影片需要一个大型的暗室跟投影空间。
Okay, okay.
这次主要展的是平面照片。假如要看影片看照片最完整的展览可能要到2002年的7月到马德里。
马德里
没有到里斯本，到葡萄牙里斯本，我在那边有一个完整的个展。
你说是明年？
明年。
OK。
到里斯本
会。好，那希望。如果说疫情但去解封之后，大家去里斯本也有一个理由，就是去看周清辉的展，这也不错啊。因为哇塞，所以你的成套的艺术的展现方式，其实非常的有层次，非常的多元，非常多面向。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照片其实只是一个，但就照片本身来说的话，也已经充满了它的复杂度跟细节度了啊。那不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聊太多。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我觉得就这个艺术的形式来说，可以啊，这个透过过去十几二十年这样一路发展下来，走到这样一个地步，蛮不简单的，很有自己的独创风格，是吧？
谢谢。
OK， 好，非常今天谢谢这个周清辉到我们的现场来，谢谢，
谢谢观众，
拜拜。